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18号礼拜一早上8:35了、美国第三季的财报周、一开局就表现得不错、包括、礼拜五在高盛财报亮丽的表现底下，银行股、是持续的大涨。那比特币、非常特别、居然、在上个礼拜突破了$60,000的大关、道琼收涨接近380点、也创下了6月以来最佳的单周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高盛在这一次的财报上，礼拜五大涨了 3.8%， 来到406.07块，所以你看到不管是美国的银行股还是台北股市的金融股，本轮的修正期抗跌性相对来看是特别的好。现在高盛还是守稳在明显均线、所有均线之上、也稳稳的守在季线之上、相对于美国股市的修正格局来看，银行股相对是比较强势的、这一次我们从第三季高盛的财报做检视，每股纯益大增了 66%、来到了14.93块、这远远高于我们当时所预估的$10.18的预期、显示的、高盛在本轮不管是企业的并购还是实质在牛市上第三季的获利情况，其实表现的都相对来得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第三季实体的营收表现、整体投资银行、总收入大概赚了$37亿、年增率88%、这部门的收益就跟、台北股市像是富邦金、或者国泰金、大量资产上涨所造成的收益比较相关、那对于全球市场的总收益是$56.1亿，年增率有23%、反倒是在资产管理上、你看到、虽然销金的管理大概15%、实体资产管理大概17%、但是如果从总收益大概也只有22.8亿、年减率是正在递减了接近18%、也就是说我们从目前高盛的财报上其实是可以发现出一些明显的端倪，这个端倪就是说市场上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把自己的资金自己来操作，而不是交给这种大投行他所拥有的基金来进行操作，所以就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的、尤其、其实高盛股价的大涨，尤其不管是在第二季第三季持续的向上攀升、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我们之前提过、是联准会先前、宣布了大型银行它的压力测试结果通过之后、有非常多家的银行、就分别宣布要派发股息或者大幅度的回购股票。这个回购股票、它的概念就是台湾的实施库藏股，就把在外的流通股数给收回来。那股价怎么算出来的？股价是市值除以股数、你股数越倒越少，那当然股价就会越高嘛。那摩根士丹利、甚至把股息、在这一次通过压力测试之后、翻到$0.7、而且摩根大通是使用了、$120亿的逆回购库藏股实施计划、那不管是、大摩还是说富国银行第三季、也是大量的实施$180亿的股票、高盛这一次、几乎是所有投行里头、实施库藏股最为猛烈的、现在来看、高盛也预估即将要增加60%的股息、从$1.25提升到$2、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了，过去一段时间呢，银行股的高涨、当然跟升息的大背景有关，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大投行、手上现金太多、这个时候如果要推升股价的话，它的营收的一个利多消息可能无法顺势的往上拉动，那怎么办呢？实施库藏股，反正这个银行的压力测试已经过了、我就大量的把在外流通股数给收回到公司体系，这个时候股价的上台就反而比较明显了。所以、它只是换一个方式让股价上台而已，就是股票资产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会计恒等式就是这么有趣，以前我们常讲嘛，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对不对？权益是什么？权益就是股票资产嘛、所以你发行的股票越多、对不对？你的资产就会上升速度越快、你举的债越多你的资产就越多嘛、所以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换个方式来做计算而已、前几天嘛，在台北车站遇到一个乞丐，我就问他说，你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上班呢？他说那上班不是也是乞讨吗？所以至少我能当自己的主人，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换个方式而已，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所有人的生活都一样。换个角度来看，其实 资产上升同时等于负债上升啊，这个是我们在财经观念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哦。好，那么其实除了从华尔街的一个整体的利多情绪之外，其实大摩最近啊在上个礼拜五也发布了一篇算是非常紧急的报告。这个紧急报告其实只有几句的论述，它并没有很明显实质的图表来做佐证哦。但是这一次摩根士丹利哦把股市落入空头预测的时间点往后延咯，往后延咯，他认为是很有可能延到第四季以后咯。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摩啊，从不管是看衰科技股到看衰台积电啊，反正就是看衰很多了，他也看衰美股。但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大摩居然一整年的看空阴影色彩居然说第四季有可能会上扬，反而可能到明年第一季才会发生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仔细来去做一些推敲了，就说大摩这一次啊之所以认为股市有可能落入修正的时间线往后延啊，是因为过去礼拜五礼拜四啊美国股市呈现大涨本来大摩认为啊本轮的修正散户接盘的意味好像没有这么猛烈了，结果想不到礼拜四礼拜五美国散户接得很凶所以这是大摩分析师啊所释出的一项短暂的一个报告提供给观众朋友这个网友说，浩哥讲到我都要哭了，刚刚开晨会还在被训话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上次我跟上流哥聊天嘛，他就跟我说 他以前也是在这个关谷行库做这个基金操盘人嘛，他就说以前公司早上每天也要开晨会嘛，然后有一天早上开会老板就讲了一个笑话嘛，那全部人都大笑只有他旁边一个同事没有笑，然后他就问他同事说你怎么不笑啊，那个人说因为我早上离职啦，大家都一样这个生活都是很艰辛的，生活都是很艰辛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道琼的大涨除了跟银行股本身的提振效果跟另外一个因子也有大幅度的相关那就是目前能源价格的一个高涨现在来看西德州原油和布兰特原油已经连续八个礼拜收高，这是接近20年来上涨速度最为猛烈的涨势你看到本轮从八月中旬开始进行大幅度反弹之后，这个乖离拉得真的很漂亮本来是45度，现在已经快要接近60度了，对不对？11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价格在礼拜五上涨 1.2%来到$8.28，这是最近14年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我们再看一下布兰特原油，布兰特原油上涨速度更为猛烈虽然它是04年以来最长的一个高速涨势不过它相对于实体的价格涨幅，它是18年以来的最高，现在也收在了84.86块每桶所以西德州原油上个礼拜是上涨了3.7%，布兰特原油就是上涨了3%这个乖离拉的有一点大，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在原油概念股有所投资的这种股价的惯性回调不一定是能源需求减弱，但是股价的惯性回调在这种涨势上摔得会特别的猛烈。同时呢，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持续的上扬，但是如果我们从天然气价格来做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迹象现在因为大量的原油已经替代了天然气和煤炭大量的欧洲厂商本来由天然气的供应转往向石油的供应这使得现在的天然气价格似乎有一点见顶的迹象，目前已经跌破了月均线那如果持续的向下走就有可能使得本轮天然气价格在今年的头部成型，周五是大跌了5%所以现在我们还要持续观察一下，不管是普丁对于天然气价格的一个喊话，或者拜登对于能源需求能源价格的一个打击，对于未来能源价格的影响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好礼拜一消息很多了，我们就是讲的比较散但是尽量把这个六日没有跟到的消息来跟各位做一些报告那礼拜五中国方面则是打破了对于恒大的沉默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的央行金融市场司的司长已经提出说现在恒大集团负债中的金融负债不到1/3，债权人也比较分散，所以中央银行认为恒大这一次度过危机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为什么债权人比较分散可以预见？因为等于均摊把 债务分担到大家手上嘛。各位懂我意思吗？如果恒大的债券全部都在大摩，全部都在贝莱德，或者全部都在高盛，那么就可能引起连锁效应。为什么？因为高盛也有大量的负债在大摩啊，大摩有大量的负债在贝莱德啊，一个接一个倒。这个叫做啊债权人不分散引起的系统性的股牌效应。那如果债权人是分散的，什么意思呢？恒大的债务啊，中国的投资人每个人都一份，这个时候每个人少赔一点点，每个人赔一点点，这个时候就度过这个危机了。这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态度哦。那包括啊这个礼拜一啊，在今天下午啊，中国就会公布第三季 GDP 的年增率以及季增率的表现哦。那市场的预期第三季的中国的年增率预估在 5% 哦，那原本的预估值是 7.9% 哦，所以市场其实已经针对中国股市经济的下滑已经提前做了预期哦。所以即使今天的数据不是很好看啊，但股市大部分也进行了一些反应啦。那预估啦第四季可能会再更惨一点点哦，第四季可能还会再更惨一点点。目前中国啊经济是处于一个信贷脉冲下行的阶段，正在尝试的要进行筑底啦。我们就看本轮的去库存阶段它能够维持多久哦。那通常哦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它会跑在全球经济前面。就中国经济如果迈到了一个相对低库存阶段，这个时候全球的经济尤其是消费端市场啊，像是美国啊、欧洲市场可能正在从顶部慢慢下滑而已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经济见底了，稳住了，那美国的经济可能才刚要开始落入一个下行区间而已哦。这是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跟各位体会到的一个感觉哦。好，这个有网友还在问五倍券是不是？这个最近有很多投资朋友在私讯我们关于五倍券啊、对于我们财经号角年订阅网站的使用啦啊、其实是 OK 的，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五倍券啊、如果用实体券的话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私讯我们的脸书的粉专的小编，小编会特别来跟您服务啊，来告诉您说怎么使用五倍券，好不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投资的资产部位最近比较少更新，有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那是因为哦，啊，你盘整期就没什么好更新的。说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年订阅制的平台当中啊，除了有我们资产部位的更新，其实很大部分这个更新是我自己的投资日志。啊，就是我在记录当下买入的感觉，我对于行情的短期稍微的一个推演，那不如预期我会如何用风险可控的方式，这个在里面都会做一些提到。那除了资产部位的一个部分啊，也会有我们的专题影片，会针对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更深入的一些解读，然后有一些用数据图表的方式，用宏观经济报告文章的形式提供观众朋友。那如果观众朋友对于投资其实是理财新手的话，那还是建议你呢，我们在网站里面也有一个财经基础系列哦，你可以先在里面稍微了解一下自己是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投资方式啊。这个年头学投资很重要，然后说真的啊，尤其在现在前几年虽然有通膨，但通膨没有像今年这么剧烈，对不对？那你现在花个五倍券，让政府帮你学投资，花出钱帮你学投资，多好嘛，对不对？我记得嘛，前阵子哦，我才跟一位这个董事长聊天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儿子哦，现在很恐怖。他开玩笑说：“说这个钱这个东西哦，看起来他是有钱人嘛，花是花不完的，花完还可以赚，但是投资是可以投得完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以前哦，这种富二代哦，最坏最坏的表现，无非就是花天酒地嘛，吃喝嫖赌啦，买跑车买什么、啊。但是如果家里够有钱，其实也是可以忍受他这样败家的。但是他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他最害怕的就是现在网络上诈骗太多了，很多人呢、哦、会。”眼高手低的啊，富二代去做大笔的投资，那真的是家里有多少钱都可以败光，对不对？所以这个现象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去花钱买消费品哦，至少你有爽到了，观众朋友，对不对啊？你喝酒，你买跑车，至少你爽到了。但是你去投资呢？啊，你花钱靠的是想法，是观念，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一旦错了，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人最大的风险呢、哦，往往来自于那种随意啊。放飞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哦，而不是真的你去消费啊所产生的那些短期的负债啊、哦，这个很重要。好了，讲了那么多，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哦。好，美股道琼指数上涨382.2点，1.09%，收在35294点哦。哦，本身来看哦，连续跳了三根哦，目前也是啊站上了所有均线之上哦，重新回到了一个多头格局哦。标普500指数啊上涨33.11点，0.75%。收在了4471点， 一样守在季线之上哦，本轮的一个多头格局没有被破坏掉，纳指的一个部分哦，哎呦，勉强站回来了啊，而且还收了一根小小的丁字线啊，对不对？垂直线啊。可是现在来看呢，整个纳指的一个乖离拉的比较大，所以应该试图要让它有更多的时间来站回来了。所以反而大家的标准可以放的稍微宽一点点呢。纳指上涨 73.91.0.5%， 收在14897点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啊，目前是四大指数当中啊，唯一还在季线以下的，上涨23.2%，0.7%。收在3414点呢。那整体来看，台积电 ADR 在礼拜五的时候哦，也是大涨了2.04%呢。日月光 ADR 上涨1.03%，联电 ADR 上涨1.46%哦。整体来看哦，美股的部位，我们一样套一句我们常说的五个字：让获利奔跑。哎，这是五个字嘛？对，让获利奔跑啊，加七个字好了，让获利持续奔跑，好不好？所以该投就要投，不该投就不要投。那该等待就要等待，提供给观众朋友哦。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一些实质关注的是，美国在9月份的实体的普查局所公布的商品消费数据哦，哎，这项九月份的零售销售意外的激增，其实是真的对华尔街来看的话，有一点难理解。为什么？因为美国九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居然上涨了0.7%，但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做过密西根大学啊所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啊，各位可以看到啊，从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来做检视的话，已经从72.8持续下调到71.4，也就是说，从实体学术圈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消费动能它的信心指数是很明显在减弱，而且这个减弱的一个预估值是来自于通膨压力的高增。什么意思呢，观众朋友？目前美国消费动能的衰退不是代表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已经见顶已经没有了，而是目前通膨率的高涨使得民众的消费产生了替代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本来有10万块啊，就是每个月好，不要10万块，每个月有2万块是拿来做消费的。这2万块拿来做消费，通膨高涨之后啊，我在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都愿意承受这个通膨，消费者这个传价给我，反正工资水平也在上涨，经济也在复苏嘛，啊，而且我也刚赚到钱。但是来到了九月份，当通膨率来到5.4%，这个时候啊，我的2万块啊，本来有些要买电脑、买什么的，瞬间呐，因为食品价格的高涨，我就被迫不能买一些电子性产品或者消费性产品，而去买那些必需性产品，像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就使得怎么样？这就使得大量的消费电子啊，或者说整体的健康、个人的护理啊，大幅的下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报告当中哦，有两个零售的销售数据是很明显的下调。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产品的环比下跌了0.9%，再来是健康和个人的护理哦，下跌了1.4%哦。也就是说，目前的零售销售数据名义上看起来是增长啊，但是很大程度是因为通膨高，我买的当然就比较多金额啊。但是怎么样，我实质的消费的信心指数啊，从密西根大学来看正在往下走，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和看法上的演变啊。好，再来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吧。上礼拜在台积电法说会的报喜助攻底下，台股上周五是呈现了高幅度的一个强弹哦，周线连二红了啊。不过整个惯性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哦，从今年年中开始，台北股市就做了一个相对盘整的格局哦。这张图表是周线哦，周线哦。那如果我们从日线来看的话啊，上礼拜五做了一个强弹嘛，大涨了534点哦啊。整体来看，纳指和费半哦，也是一个很大系统单的一个益助哦。上礼拜纳指是大涨了1.7%，费半上涨了3.08%，也导致了上礼拜台北股市啊周涨幅有140点哦。那加上现在外资普遍上修台积电的目标价啊，本周来看啊，电子股啊似乎有一些反弹的力道。不过你从不管是均线角度啊，从周 K 角度啊，台股连二周虽然收红哦，留下了下影线啊，逐渐打出底部哦，但是还是一个相对弱势区间。所以目前来看呢，顶多就是一个勉强的，各位看到鼠标啊，勉强的小幅度的 W 底啊，就是一个小 W 底。但是你说能不能回到一个多方格局，这还要再多做一些观察。尤其哦，目前 市场对于通膨疑虑的一个负面情绪，其实开始有一点钝化的一个迹象。那美国债务上限的议题也延到12月啊，所以很有可能会持续的盘。那么持续的盘，它一定会影响到，尤其是散户投资市场情绪的一些变化，尤其是融资余额的一个波段低点，已经在近期产生了。我们可以看到近期随着台北股市在多头见顶之后震荡的一个盘势融资余额，也就是红色线是不断的持续的走低也就是说市场对于看多的情绪仍然在高速的递减当中，反而我们从融券余额或者说实体的一个看空情绪来看是在慢慢的高涨的，也就是说散户现在从相对过去一段时间多头氛围的情绪转往相对空单布局的一个情绪，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如果短期内成交量上会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反攻的一个号角。那当然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交量也不大，主力也没有要做那就继续的盘下去那么融资余额可能就会持续的一个走低，那盘势可能就会持续的一个走一个震荡格局。那上礼拜外资在集中市场合计有卖超了85.86亿不过内资是持续的进行抄底和回补投信买超了41亿所以上礼拜外资卖投信买礼拜五这个稍微外资买了一点点回来那看到外资对于目前的一个买超的一个个股来看，一样是属于相对基期比较低的一些金融股作为一些调节的一个方向那比较特别的是上礼拜五台积电单日股价是跳涨了 4.7% 短期内瞬间站上所有均线挑战了直接突破了600整数的一个关卡那这一次台积电在预估第四季的营收会达到154到157亿美元，季增率是 3.5% 续写这个持续的一个新高了。不过我们从这个礼拜最为关注的尤其散户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配息了这个礼拜是 ETF 在今年的除息高峰预估会有43档 ETF 接续来除息，大部分都是一些债券型 ETF 啦。不过投资年化配息率高过 5% 的 ETF 有很多其中一档非常特别00888这一档今年年初才刚挂牌的 ETF 居然预估的年化配息率有 10.94%， 我们待会来好好聊一下这一档那包括群益道琼美国地产年化配息率有 6.66%第一金金融债有 6.58%， 中国政策债 6.22%， 台新全球 AI 6.18%， 永丰台湾加权 5.94%， 那包括这个礼拜四元大高股息 5.57% 也即将要除息了。那现在来看整个在除息当中市场上热度最高的仍然是0056元大台湾高股息啦。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档00888成立时间很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超过一年，但是总人数基本上在最近已经从56000人上升到60000人了。那这一次是它的首度配息，每单位的配息是0.432块那用现在的股价来对照的话，居然它的殖利率有 1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很诧异怎么会这张股票才刚挂牌观众朋友，这个不是国泰永续高股息是永丰台湾 ESG 永续优质 ETF 这档 ETF 凭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可以来到 10% 的报酬，而过去00878只有不到 1% 的报酬呢很简单很简单，因为这档 ETF 它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季配息，但是它在一个季配息的当中，它的配息月份是14-70月，这一次首度的除息，但是完全不代表着这一次的配息能够合理的对应到四次的一个配息的一个殖利率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它是首次配息，所以我们在计算年化殖利率的时候会把它配息的金额乘以4，再用它的股价去换算，但是其他三季会怎么配其实还没有人知道。所以虽然你看到年化配息率现在这档00888它有 10% 的配息表现但是这是一个预估值，它是用乘以4来进行计算的，所以观众朋友反而要有所保留你现在看我们看它的成分股台积电、联电、稳茂、玉山金鸿海从这一档ESG 的 ETF 来做观察，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更为分散的0050，同时拥有庞大的传产以及金融族群，确保它的股利可以相对来的高。但是你说从这些 ETF 的成分股来看，它的殖利率有可能到达 10% 吗？绝对不可能我们只是这一季发的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所以观众朋友反而不要特别的去对于 10% 的报酬有太多的一个想象，反而啦 这一档 ETF、哦、差不多 4% 到 5% 也差不多、啊、就是基本上跟大盘型的 ETF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这档 ETF 虽然、哦、它整体台积电、啊、所占的比例相对于全值型的 ETF 已经相对少了，但是你看还是有30%啊。如果台积电啊、加联电，那加起来也差不多要50%了嘛，所以某种程度啊，这档 ETF 仍然是以半导体型的 ETF 作为主导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的，所以不要特别的一个去过度乐观呐、啊。那反而、啊、对于0056啊，这个礼拜也要除息，很多人都很清楚嘛，0056今年啊最高股价有碰到36块嘛，现在32块而已啊，所以殖利率虽然有5.58%，但是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有4块的价差其实是赔到了、啊、所以如果用36块来计算，可能殖利率差不多也只有5%左右而已、哦啊、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对0056相对比较悲观，因为由于它纳入了一些、啊、相对跌幅比较大的成分股。不过各位还是要多有一些信心、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 主动100%的人为选股的，它一样是有一定的机制来选股，就是说它一定是确保长荣啊、群创、友达在、啊、明年的股息必定发放，而且非常亮眼之后啊，他才会把它纳入。那么随着股价持续的走跌，这些股票持续的走跌，其实这些个股啊，包括长荣、群创、友达啊，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它的殖利率会越来越高。那么0056就越有必要持续的持有这些股票，所以反而各位要有对于0056有一些长期抗战的准备。但是怎么样？但它有过去10年的填息绩效，跟你保证，我一定每年都会填息，所以值得各位观众朋友、啊、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啦，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啊、的一些角度哦。OK， 这个玉博说，想请问浩哥。根据供给曲线，价格上升应该供给会上升，油价上升，产油的供给为何不上升？啊，这个很好做一些解释啊。其实美国目前原油井正在高速的上升当中，但是这个供给的速度跟不上需求的速度，就会产生它的断裂。所以，观众朋友，这一次能源价格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从8月初开始谈起啊。如果观众朋友啊，我们把图表再调回来好了。如果我们从原油价格来做一些观察，各位可以发现哦，这一波原油价格从7月开始哦，产生了大幅度的一个下滑。这个下滑主要来自于什么？主要来自于当时啊页岩油井大幅度的一个开采啊，以及美国原油页井啊，这个原油。这井大幅度开采，加上拜登当时明显的打压通膨所造成能源价格的走跌，所以你看到当时啊，在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通膨率似乎有一点下缓趋势。为什么？因为8月份的油价在跌，所以他把通膨因子给压下去了。那但是为什么在9月份之后又开始呈现高幅度的暴涨呢？第一点是8月底的时候啊。美国啊，这个墨西哥湾啊，遇到了飓风，遇到了台风啊，所以啊，有大量的原油井都停止开采，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供应哦。那第二点呢、啊，是在这一段时间呐、啊，天然气价格产生暴涨，使得欧洲的能源需求啊产生了替代效果，大量的天然气厂啊无法生产，它不生产，因为每多生产就是赔钱呐、啊，那怎么办呢？只好把大量的能源供应啊转往这些当下看起来相对比较便宜的原油。价格，所以即使你看到原油价格其实从9月份以来已经上涨如此之多了，但是从今年涨幅来看，它还是远远不及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动能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替代效果所产生对于原油价格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原油价格的分析哦，有几个角度：第一个看供给，第二个看需求，第三个看供给的速度以及原油需求的速度当中的变动啊，第四个要看一下。各国政府态度的变化，比如说普丁可能会释出相对友善的讯息、啊、可能拜登会释出相对打击能源价格的一个讯号、哦、这都值得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些留意、哦、好，早上9:04，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观众朋友有更多的一个兴趣，欢迎你在我们的直播、留言聊天室底下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哦、我们都会截取各位的讯息，在未来几天来跟各位做一些报告、哦、加权指数目前上涨45点、啊、收在16827啊、表现还可以，不过量能预估啊，今天应该还是不会突破3000亿啊，所以仍然是以一个盘整期来作为期待，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